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感谢神有机会到你们当中来分享见证上帝的话。照着教会的进度，我们来到了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我定了一个主题，叫建造坚守真道的教会，期盼这个主题能够提醒也帮助弟兄姐妹一同参与教会的建造，一同为教会祷告，一同参与教会的服事，让这个教会能够展现并坚守真道，来见证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二章二节。来，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显然在那个时代，在保罗写信的那个时代当中，有末日的这个议题，但保罗提醒说，那个议题有来自灵的，那是来自邪灵的，有奇特的能力会让你动心说，诶，他讲的是真的。有来自一些言语的，但是它是来自于错误的言传或道理，但是它令你感到害怕，这害怕让你不得不去信。也有冒名顶替的，冒保罗的名说有假造保罗信息的，那个信息让你感到不安。所以末日信息好像让你觉得可能动心，可能害怕，可能不安，你怎么面对那样的信息呢？那样的一个讯号等等，这些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就算是今天，我们也可以从保罗书信当中来思想这个议题。很特别的世界末日啊，照理讲它只有一次，可是却在历世历代所有的人对这个都是很有兴趣的。我查了一些资料，那最终我要引用的是维基百科，因为它有很大的一个表格，那个表格他说里面所说的都是有资料可查的。从主前634年第一次有人谈到世界末日，那是罗马王政时代的第一个国王，他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有12只老鹰，后来分别死了。那有人说这12只老鹰就代表罗马整个王政时代帝国的那个寿命的神秘数字，后来有人诠释就是说一只鹰代表十年，所以罗马人所做的一切只有120年的历史。当然事实上当然不是真的。从主前634年到主后1999年，我就一个一个算了，一共有145次的世界末日预言。然后从2000年到2017年有36次的末日的预言，这36当中有18次是跟主耶稣再来的有关的，其他的比较比如说核子大战啊，这个彗星撞地球啊什么这些等等的啊。但很有意思的是，这些的预言竟然有一半是跟主耶稣再来有关系的。你怎么看末日？你怎么看末日的预言呢？我从其中找了这个在那个18次的当中有其中两次是在美国发生的啊。在美国一个基本教义派的一个耶稣基督后期的圣徒教会的一个领导者沃伦杰佛斯，他因为一些官司被关了，但他一直在讲的一个预言就是2012年的12月31号世界会结束，主耶稣会再来。结果时间到了，预言没有成真，他就在狱中又发言了。为什么没有成真？因为他的信徒呢不够虔诚。为此呢，这个末日呢往后移了八日，到2012年12月31号。当然今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说，他当然没有应验。后来我就看不到报道了。我相信那个为什么12月31号世界末日没有实现呢？因为他的信徒还是不够虔诚，都有理由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怎么看世界的末日？你怎么看在世界混乱的当中，末日以前会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节。来，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 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成人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那是一个保罗说，那日子，那末日来到以前，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事。而保罗能够这么准确的能够来看见分析这些事情，我相信是因为他对于基督，他对于神的认识跟了解，以至于他说今天在那日子以前会有一些跟正道不一样反教会的一些事情，而那个在背后的那个大罪人就是成人之子要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超过这一切的。虽然我们今天看这个经文好像很清楚看到那不对，可是当那样的话那样的事临到的时候，你真的看得清楚吗？你真的那样的一个迷惑的当中，你是看得清楚吗？我盼望我们看得清楚，或者更重要的说，盼望我们的教会可以帮助我们看得更清楚。如果我们在那一同的建造的这个教会是一个坚守正道的教会，当那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清楚。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二章六节到八节这一段我们来读，现在你们也知道那男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男主的，等到那男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段话其实是不太容易了解，保罗也没有讲得很清楚，可是帖撒罗尼迦教会显然知道那男主那个大罪人是什么。我相信保罗讲过，这边特别讲到说，是的，那日以前有一些不法的事情，甚至那不法的那个隐逸，就是不法那个奥秘好像已经发动，已经有一点迹象了，但是有一个男主的，这个男主会使得这个大罪人没办法随他怎么做，一直到这个男主的被除去，那个不法的大罪人显露出来，但是众人他显露出来了，展现他能力的，可是最终是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当然这个气有人说那是真理，那是真道，那是然后用降临的荣光，这荣光是真道的光，是主耶稣所代表的生命之光，要灭掉这些大罪人。所以那当然你很有意思，就是说那男主的到底是什么，找了一些资料有不同的诠释啊，甚至有人说这大罪人就是当时候的政府，可是你从历史上来看当然不是。这个男主的是什么，你看男主的跟这个大罪人他是对立的，他是在不同边的。男主的已经存在了，而且收信的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是知道的，而且大罪人所传的是假道，是假神的议题，而男主者必与真神有关，所以我们今天所看这个议题当然是一个灵界的议题。那个男主者必有那个大罪人当然是跟邪灵有关系的，而男主者当然有来自真神的那个属灵的权柄来对抗他，所以这个男主者应当就是教会。这个教会要在那被除去之前，能够在那个各样黑暗的世代当中为主做见证。所以很有意思的这句话，等到那男主的被除去，这句话到底是要正面解读还是要负面解读？陈仲谋牧师我觉得他的诠释很好，他说在上下文来看，被除去不应该做坏的方面的议会，而应该做正面的，是实际表明那男主者被动的被其中除去罢了。我想我们一定会想到之前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 那边有两节经文，我们经常在追思礼拜用的哈，好不好？如果你可以看到这个经文，贴上就在前书四章十六节、十七节，我们把它读一遍来。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终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被去除，那是等到末日来到之前，那主把他所爱的儿女，有人被提了，升空被提了，与主同在了。那个时候，那个不法的大罪人要显露出来，但是那个显露出来的，当然最后是基督得胜的。所以巴不得当我们在看到各样的在弯曲被谬的世代当中，各样的价值观在混乱的当中，在缺乏真理的当中，我们要更看重神所给我们的真理跟真道。神召聚我们来到内有信友堂，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怎么样在教会的建造当中，我们也在教会的建造过程当中更坚守这个真道，更见证这个真道，好叫我们真是那不法的大罪人的拦阻者。因为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基督徒所行者的群体。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到二十三节，我截录这一段，我们来读。来，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当一个教会真的走在主的道路上，真的走在这个真道的里头，教会当然能够成为拦阻不法者的大罪人，教会当然能够帮助所有弟兄姐妹，在这个搞不清楚的价值观的世代当中，告诉我们什么叫真理，什么叫真道，什么叫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应该思想的，我们应该祷告的。但教会在这个时代当中还会继续去成为以弗所书所说的这样的教会吗？有一本书几年前在看的时候，有一天来到这个内有信友堂，看到马牧师就在看这本书。这本书书名很有意思哦，没有基督的基督教，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当然作者在讲美国的主流教派，不是讲偏激教派哦。他不是说已经成为没有基督的基督教，而是正在努力的走向没有基督的基督教这一条路。当然这本书的副标题叫美国教会的另类的福音。这另类的福音啊，这另类的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呢？跟圣经里的当然有点偏差。他在讲说美国福音派的神学，对，在内湖信友堂信仰体系基本上我们是福音派的教会，可是他会变质，在美国福音派看到一些变质。他说神学变得越来越发空洞，整个信仰的这个核心的信念说基督并他定的十字架，这个真理在变质的教会福音派教会当中已经不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它有，只是不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这个就有很大的偏差。这书上还讲说，神与世界一样，也只是为了我们个人的幸福而存在，好像人是最重要，神没有重要啊。任何事物之存在，都是为了让我们得快乐，供我们享用而已。这个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盛行到这种程度。所以这本书我后来有机会在神学院教课，叫基督徒的工作观，这本书是每一个同学一定要阅读写工作报告的，写阅读报告，因为这本书给我们很多的提醒。这本书还谈到透过淡化人的罪，所以有些教会更不讲罪了， 认为罪不是亏缺了神的荣耀，而是不相信自己，自我未达到应有的荣耀而是个罪。好像你没有达到那个该有的成就，那就是个罪了哈。所以那是一个，这本书在提醒我们，盼望提醒我们不要在整个世界的演变当中，我们却离开了那个主的正道的里头。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那日子，在那日子以前，教会应该还是要是一个基督的教会。书里也说到，神已不再居首位了，而是人以自我为中心，神似乎只是为了让我们当今过得更好的服务。过得更好，好像信仰在讲生活，可是信仰明明是生命的议题啊。耶稣说他来要叫我们得什么？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不是得生活，得的过得更好。当然生活过得更好是大家更想要的，但是却不知更核心更重要还是生命的议题。所以有些教会把基督教的好消息，就是信仰在基督的那个福音，把福音把它位阶往下跌了，变成是个忠告，认为为的是叫人做正确的事，标榜基督教只是一个改进个人的最佳方法，它只是一个世界观人生观，它不是被造的人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或者它只是改造个人和社会的方案，却忽略基督教的核心特色是神已在基督里，透过基督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来让我们与神和好，这样的基要的真理却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建造教会的过程，当然不是一个照着人喜欢的，而是照着神所喜欢的喜悦。前不久我也花了一时间在研究芝加哥柳溪教会的它的起初的意向，那个起初的意向讲白一点，就是让客户满意，让所有来教会的人满意，所以教会竭尽所能的每一个崇拜每一个聚会就是一场秀。求神帮助我们，教会是要传扬正道，坚守正道，见证正道的地方，而这件事情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帮按下一页，那个最重要最根本的责任，就是每一个人都要为教会祷告，因为在这个世代当中要建造一个坚守正道的教会是不容易的。你要怎么祷告呢？我觉得有三点的祷告。第一个，你要为教会的全职同工，包含传道人，包含行政同工，为教会所有代职的长老代职的执事祷告，还要为教会在团契小组各样事工里头有职分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为他们的服事生命都能够成为主的门徒，并见证主的真道来祷告，而不是为他们有能力事工做得很棒，品质做得很好，不要为他们的服事生命能够成为主的门徒，能够见证主的真道来祷告。当然也要为教会所有的讲台信息，所有事工都要能够展现主的真道，结出生命的果子来祷告，而不是让我们觉得满意，不要结出生命的果子来祷告。更重要的，不要忘了为自己祷告，为自己能够参与教会的服事，不要成为一个只是把教会当旅馆，住宿的时候进来，住宿完就离开，不，这是你属灵的大家庭。我也盼望每一个人真是要为教会祷告，为自己祷告，能够参与教会的服事。你可以从祷告作起，在家里祷告，来教会参加教会的祷告，当然要进而去关心帮助你周遭你所知道的软弱的肢体，或者为他们祷告，而且更重要就是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来遵行神的话，来操练你的生命，更能够见证这个正道。信友堂的体系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有许多的人，大概将近一半的人是没有肢体生活的，没有进到团契小组里面的，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在这个 往前走这个不容易的世代当中，肢体要彼此扶持，彼此带导，要一同来建造教会，来帮助众肢体走在正道的里头。所以盼望这三点的祷告常常在各位弟兄姐妹的心中来祷告。在马上翻到下一页，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这边讲到一个保罗所这样建造出来的教会在传真道的一些重点。当然很有意思的是，你跟二章一节他们所讲的那个大罪人所传讲的那些假道的当中，你可以做比较。但我们先来读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我们把它读一遍。来，主所爱的弟兄们，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叫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成为圣洁这个字眼在旧约当中我们也常常看到，那是一个不是我们从此不再犯罪的，那是一个神的拣选呼召，让我们被神分别为圣出来的一群特别的被拣选的一群人，属神的子民，属神的百姓，属神的儿女。所以耶稣所传的真道，那是一个站在一个传基督的福音的当中，然后我们进到真道里头去展现一个合神心意的生命，而且在整个环境的当中，因着这个真道我们可以站立得稳，因着这个真道就是有各样的患难逼迫，我们依旧可以依靠相信遵行这个真道来展现属神的生命。而二章九节那边讲到，下一页那边讲到不法的大罪人所传的假道，我们把九节到十二节这些经文也把它读一下。来，这不法的人来是要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人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在那沉沦身上行出不义的诡计，因为他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时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那虚妄，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欢不义的人都被定罪了。十一节说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那个其他不同的诠释你看原文的当中，我比较是在讲说神就让那样的人任凭他们，既然他们不愿意领受真理，就任凭他们有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那虚妄，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欢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假传的圣道，假传的那个假道，假神所传的假道，在我们今天看这个经文好像这太容易知道分辨了，可是在实务的当中是很不容易的。我自己比较多的领受你可以从台湾的传统信仰，我讲我自己的例子。小时候就是我不知道的时候，就是从零岁到一两岁那个过程，我呢常常生病啊，跟我现在的形象不太一样啊。那在那个时代啊，医生看了效果也不大，所以那个时代我妈妈继续找算命先的，找算命的，那结果算命出来呢，结果归咎什么道理呢？你怎么可以跟你儿子取这么好的名字啊？陈伟人，各位伟人，我这个伟人还是罪人哈。所以呢，那个算命师的他就给我妈妈两个配方。第一个配方呢，离我们家走路一公里有一所庙，要给那个庙的那个偶像做义祠。第二个呢，不可以叫我的名字，可是那时候改名不可能，所以给我取一个乳名啊。所以我爸妈从那时候再不曾叫过我的名字，都叫我的乳名，叫阿聪啊，啊，这台语的哈，只有音没有字。好，所以每一年的，当我懂事以后啊，每一年的 大年初一，我要想尽办法的逃避。为什么？他们都要抓我，啊，抓我到哪里？到那个庙的那个偶像，那个偶像经过那个烟熏，已经是全身都全整个那个木头都是黑的，叫我到那边拿着香去拜拜。我说这个是我的义父，我打死都不要。感谢主，我那时候没有信耶稣，我也知道那是不对的哈。可是我妈很坚信。到了我那个高中的时候，你大概很难相信，我是从国中三年级才开始长高的哈，长得比较高哈，所以有国小、国中一二年级的都坐最前，都最前面的。到了大学，我是坐最后面的哈。可是那个身上所引起的这个。内分泌分泌的问题，我满脸的青春痘，全身的汗斑。当然我妈找了一名医，拜过庙以后都没有效，结果他们最后的分析又是找了算命师的。算命师的说，你少做一件事，我少喝了符咒水。所以有一天我妈妈就端着符咒水叫我一定要喝，我打死不喝，我妈妈就哀求我喝。各位，我后来为了爱我的妈妈，我把它喝了。有没有效？当然没有效，反而是我到了大学一年级去读了不想要读的学校，因为父亲叫我去读，然后不小心答应人家说要到团契去聚会，我就很不甘情愿的去团契聚会。那一天生平第一次听到讲道的人叫做沈正沈牧师，然后他说他在下人团契，我在逢甲团契。哎，这个讲到让我好奇，所以我就留下来了，我也就不再休学了。我找到了，或者说耶稣拣选了我，我的生命从此不一样。可是我的父母亲他们在那传统信仰的当中，当我跟他们讲我是成为基督徒之后，我知道他们不会反对。为什么不会反对？因为我信了耶稣之后，不药而愈，就果然喜乐的心是良药，那个全身的汗斑就这样慢慢就好了，青春痘问题也没那么严重了。所以他知道信耶稣真好。可是我说你自然这么好，你没有来信耶稣嘛？打死不要。但感谢主，真道还是胜过这一切，就是继续做见证，继续为他们祷告。我祷告了30年，我的父母亲终于信了耶稣，受洗了。可是我要讲，就是说在那样一个错误的当中，很多人在里头其实是不会像我们今天看经文看这么清楚，那当然是不对的。你当你真的在错误里头，你知道错误吗？求神帮助我们。下一页，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很有意思，你可以做一个比较。一个真道的教会所传的真道，那是被神拣选，因信真理，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因信得救，因传福音被召，得主耶稣基督的荣光，站立得稳且坚守。这些的重点，你在相较于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其他有关于这个大罪人所传的假道来做一个对比。当然这里头没有标准答案，但是你可以回家读经，你好好的做这个对比，在这个对比的当中，一则可以让你更加感恩，说今天我们信的这个真道何等的宝贝，更容易看出来那个假道的问题。我们是被神拣选的，不是被撒旦引诱的。我们是因信真道，不是不领真道，不信真理喜爱不义的。我们是被圣灵感动，不是照着撒旦的能力方法价值观，我们是照着圣灵的感动来得以得救的。我们是被神所拣选出来的一群，成为圣洁，是分别为圣的。我们不会行那出于不义的诡诈。我们是因信得救，是因信称义的福音，以至于那是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而不是信那虚妄都被定罪的。我们是因传耶稣基督，因基督的拣选而被召的，不是因为那末日的动心惊慌而去信的。我们是得主基督耶稣的荣光，而不是里头有一个生发错误的心。我们是能够靠真道站立得稳的，而不是会最终被灭绝被废掉的。这是两股不一样的力量。盼望因着你 你在教会听到查经祷告肢体互动肢体彼此代祷，我们始终在真道的当中来更认识神，而且建造这个教会让更多人认识这个真道，这个真道力量越强，当然我们就越不容易被假道所影响，因为这场属灵的征战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若你落在一个极大的试探当中，极大的困难当中，极大的好像要离开这个信仰的当中，你自己快要走不下去了，不要忘了一定要来找教会，一定让教会的肢体让教会知道你的情况，来为你祷告来帮助你。当你有一天走出来了，回头之后兼顾你的弟兄姐妹，你也应当到教会来帮助这些软弱的肢体，让教会所传的真道胜过了这些假道，让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不为迷惑，因为我们知道真道是什么。下一页，这个真道的影响力呢，我想要用一段有一本书的记载来形容啊。那本书叫做《如果没有耶稣》，这个作者在写这个是一个老书了啊。这个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不像我们今天有大数据的概念，但他就去找了很多历史的东西，去看耶稣基督诞生之前跟耶稣基督诞生之后的那个改变。他说耶稣基督诞生之前呢，那是人的生命是廉价的，杀婴是普遍的，人被遗弃是常有的，因为人命不值钱啊，绝大部分人是没有尊严的，除非你是有钱的有地位的人。耶稣之前你人是没有地位跟价值的，甚至要陪葬啊，在很多国家的历史都有这样的事情。在耶稣之前老人是不受尊重的，在耶稣之前奴隶是主人的财产，但耶稣之后渐渐的他将一切都更新了，更新的越来越合上帝的心意，更新的越来越合上帝真道所展现的影响力。当然那个影响一定是历世历代基督徒领受这个真道，在他的群体，在他的家庭，在他的社会，在他的职场发挥那个影响力，当时候的教会发挥他的影响力。固然教会里面也有不对的人，更何况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教会也有问题，个人也有问题，但是感谢主，这个真光还是胜过这一切。所以你从整体的角度来看，从那个趋势来看，透过基督的信仰，这个真道，这个真光，透过基督徒，透过教会，在历世代的影响产生了这些改变。固然今天你我可能觉得我们还是软弱，可是我们是软弱的没有错，可是在主的手中，在主的里头，我们可以成为刚强，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社会，来见证真道，让生命影响生命，让生命的真光来影响你周围的人，导向正道。下一页，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一直在看，我总觉得它很像启示录的前言。为什么呢？因为当你保罗在讲你们要站立得稳，你们要坚守，我想一定是他面临一些末日遗言的这个迷惑，有人动心，有人惊慌，然后在那个世代当中很多的逼迫，包含罗马帝国的逼迫，很不容易。保罗说你们要站立得稳，你们要坚守，为什么呢？因为二章八节说，那时这不法的人最终好像逼迫我们，好像赢过我们的那些人，那样的一个不法的人最终要显露，而且呢主必得胜。为什么呢？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们，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保罗也看见了，这个看见如同启示录的作者约翰也看见了，基督终必得胜。那既然基督终必得胜，眼前的苦当然你还是要继续的坚守下去，要见证这真光，坚守这真道，让主得胜。更何况因为主终必要得胜。我们来看看下一章，启示录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的背景。那时候初代教会的基督徒，那时候的背景你当然可以思想帖撒罗尼迦教会基督徒的一些背景，在罗马帝国统治下，时刻处在身体跟心灵受逼迫或迷惑的环境当中，包含 当时候罗马帝国的奢华生活、情色引诱，还有众多的拜偶像、假先知、异端的迷惑，还有整个罗马帝国对于基督信仰的逼迫，因为罗马帝国的皇帝自认为是神，他当然无法认同教会讲说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那样一个超然一个神的身份。所以这样的逼迫当然不容易，很多教会当然面对这么大的逼迫，所以约翰写下了启示录，下一页。当然想到启示录你会想到世界末日、哦、就是那样光景，甚至你会去比对现有的状况跟是不是，但我觉得最重要不是这个。我们回到约翰写启示录的那个用意，我认为启示录最重要展现的是在创世一到三章，要那七个教会所有的基督徒当他面临各样逼迫的时候，你们要坚持，坚持主道，坚持遵循上帝的话语，展现出那样的生命，而且要坚守下去。为什么要坚守下去？因为第四章到第二十章有关那幕后的情况总结，就是基督终必得胜，而且为属他的人伸冤。而且你要坚持下去，因为最后两章讲到神为属他的人预备了新天新地。所以24章到22章这样的总结，若我们现在你觉得在信仰的遵守不容易，你会有家人的压力，你会有老板的压力，你会有各样的压力，但我们仍然要坚守主道，坚守这个正道。当然一个人走不下去，你要让肢体来扶持你，让教会来帮助你。下一页我画这张图，这张图想跟各位分享的是说，这件事情如果你从你正在困苦的当中、逼迫的当中，然后你觉得怎么去看未来，如果你单纯的只是从身体的那个难处、痛苦甚至眼泪当中来看未来，我相信你就不容易坚守正道。你要回到信仰，回到今天神所给我们的那个与神可以同工、可以同行的那个生命，那是一个有一个属神生命的高度。我们不是用地上生命的高度，而是用属神生命的高度来思想、来看上帝话语所要教导我们的。这时候你才能看到说，看到未来，这个未来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在未来你一定可以有把握的是说，基督终必得胜，因为那些不法的大罪人，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们，用降临的荣光来废掉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看见，那是一个生命高度的看见。过去再回到上一页，在我从2011年离开台湾世界长会的服事，做全职的顾问，到现在在帮助一些机构、帮助一些教会来处理很多的问题。那最后当然都要面对人的问题，那人的问题最难就是怎么样帮助他把生命的高度拉起来，拉起来去看上帝的心意，看到上帝的美意，那问题才会有解。若只是总是停留在心里头的不满、心里头的怨恨，其实那是看不到上帝的美意的。而那拉高了生命的高度，看到上帝的美意，就如同今天在逼迫的当中，你知道基督终必得胜，那个所回应出来、所展现的生命力就会不一样了。因为你知道神始终保抱你走过那个艰难的时期。我画了一张图，请各位看下一页。这张图是讲到感觉、信心跟真道的关系。在你没有认识神之前，基本上你的感觉是最，就是身体的感觉，你的信心可能是只是建立在你个人的能力、个人的知识、个人的财务上面，但那个都不准。常常感觉会影响你的信心，或者你在以为能力、财务所建造的信心也会让你有错误的感觉。所以最美的是当你认识的神，你认识的这个真道，你知道上帝的话语，你从这个真道去学习、去了解，让这个你去遵行，让这个真道在你生命当中 真真实实的扎根，这样的扎根带动你的信心，建造你的信心，支持你的信心，甚至信心走偏了还帮你纠正过来，而这个信心去带动你在受逼迫、受迷惑、受艰难、受困苦里头的那个感觉，甚至像保罗说的，就算是为主受苦，那都是得救的记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借着坚固认识、坚固这个真道，来建造信心，来更新感觉，让这个感觉更合上帝的心意，而不是让感觉带着我们走。不，我们要真道进到信心，在感觉、在生活的感觉、生活的当中，活出那个信心，活出那个真道。下一页。那怎么样建造教会，成为能够坚守真道的教会呢？我觉得这些过去这几年，内务秀达很清楚的，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意向，就在各位的周报，你翻开第一页，在那标题的下面就有讲我们的意向，意向的缩写有十二个字，好不好？我们把这三点十二个字把它读两遍，来，看重圣经，活出基督，成为门徒，看重圣经，活出基督，成为门徒，各位背起来吧。这十二个字，这三点的重点都是生命导向的，都是帮助我们这个生命是能够去学习真道，活出真道的。看重圣经，当然我们今天看重的是整本的圣经，不是部分的圣经，是让神的话语、全备的话语来帮助人更完整的、更多的、更深刻的来认识神。而在这个认识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活出基督，活出基督那个生命的美善，能够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能够活出基督遵行神话语的那样一个生命。而且在活出基督、在看重圣经的过程，我们是成为门徒的。不是我们帮助别人成为主的门徒就好了，而是我们自己要先成为主的门徒，让我们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可以跟随基督的门徒，成为门徒。这是在这个世代当中越来越难，也越来越重要。刚过的礼拜五，台北秀堂我们有一个长子同工的退休会，我们特别请了沈正牧师，就是带领秀堂做台北秀堂主任牧师33年半之后，又有五年在台北秀堂做牧师的沈牧师，他来回想他带领秀堂。他分享说他很感恩，但今天他已经因为超过70岁了，在两年前他就不在教会全职服事，他现在全职的服事的重点在华神做董事长。他在分享带领信友堂的过程当中，哪一点是觉得他认为最不够、最没有做好的，他说就是门徒训练，就是帮助所有的信仰的弟兄姐妹成为门徒这件事情，没有好好的进到教会体制的运作里头来帮助大家成为门徒。我们听了很感动，也知道沈牧师在所说的何等的劝勉我们怎么样成为门徒。而这件事情这么一个目标，在今天的世代当中又显得更为重要。成为主的门徒，见证主的真光。否则请看下一页。今天我们在刚刚一开始的那个会前祷告会里头有蛮多事项我们祷告过了，可是我收集的这些事要帮助各位说，在未来世代当中，其实我们有许多的问题，有许多人的问题在各样的层次的里头，比如说新冠状病毒蔓延全球，未来整个世界的复原是不容易的，而且已经知道失业的人口、极端贫穷的人口是那个速度是从来没有过的，还有两岸关系的不稳定里面有许多人的问题，还有美中强权斗争影响全球，这里头当然更多的问题，气候变迁导致的极端气候的变化，这更是我们可以身处未来 越清楚的，还有台湾身处这个地震带的威胁，全球 经济的下滑、保育主义的兴起、狭隘的民族或族群的意志普遍的兴起，还有你可能没有留意到物种的灭绝，在人类历史上我们来到最快的速度，环境破坏非常严重，所以很多国家肺的癌症问题是第一名的哈。那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特别在新冠状病毒经济不好的当中，穷人更穷了，富人却更富了，这都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里头有很多人的问题。人口的数量增长过快，粮食资源是不足的，老化问题是严重的，未来的难民跟贫困的问题会持续增多，在这主要国家的那个去神化的问题，那个思维好像越来越多，毒品、新兴的毒品、化学的毒品越来越严重，甚至很多的调查显示，在新冠状病毒大家都不应该出去的当中，毒品依旧更加的泛滥。这里头这么多的问题，人性有许多的黑暗，而在黑暗的当中，最需要的是真道之光。巴不得在你所在的群体、家庭、职场、社会，让你从神所领受的那个生命展现出真道之光，见证这个世代的黑暗最需要的是那一位救赎的主，是那一位从神而来的生命跟思维，让我们可以脱离这个世代黑暗的捆绑。最后一页，帮我换下一页。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来。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什么是善行善言？对个人来讲，当然我们比较容易体会善行善言。对一个群体，对帖撒罗尼迦教会，今天对内部信友堂，什么是最重要的善行善言？我认为就是看重圣经，活出基督，成为门徒。所以巴不得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内部信友堂的弟兄姐妹的心，也激励你们的心，在一切看重圣经、活出基督、成为门徒的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激励你们。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神，谢谢你，让我们再从帖加罗尼书后书的二章的保罗的书信的当中，我们反思思考当今的世代。主啊，我们真的是说，主谢谢你，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你就拣选了我们，在我们生命的里头，我们竟然能够被你拣选，能够领受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救赎，能够领受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可以开始有不一样的思维，这不一样的思维帮助我们不笑话这个世界，反而帮助我们在许多的难处、困难、艰难、逼迫的当中，我们却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主，谢谢你，我们正是说，主啊，我们为所领受的真理、真道来感恩，我们也为我们所在的教会来感恩。主，但是说，主啊，帮助我们为这个教会的建造持续的守望，为这个教会的建造持续的参与，好叫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能够教导真道、遵守真道、坚固真道的教会，好叫我们在这个教会的学习的过程、与弟兄姐妹互动、肢体生活的过程当中，主，我们自己也成为一个能够见证真道、教导真道、坚固真道的人，好叫我们在所处的家庭、所处的职场、在社会的角落当中，我们都成为福音的见证人，都成为生命的一个见证者。主啊，帮助我们在这里更多的领受真道，更多的认识真道，以至于让我们更是懂得如何来跟随基督，能够在整个未来在信友堂一生的过程当中，我们来看重圣经，我们每一个人来学习活出基督，我们每一个人来学习 成为主的门徒，来见证主，来荣耀主。谢谢主，但还是今天早上的分享，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